夏秋冬，四季小屋，这里有爱。
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
欢迎来到四季小屋做客，我是孟远。
孟远姐好，大家好，我是蓝莓。
蓝莓好啊，这些天过得还好吗？
挺好的，非常充实。
对啊，我听你说了，去迎接了一个新生的婴孩。
太幸福了，抱小婴儿，刚出生的。
这是你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陪伴一个产妇。
对，其实算是吧，因为她刚生下来之后，一两个小时我就见到她了。
嗯，
对，然后就在那边待了几个小时。
怀抱着一个新生婴孩是什么样的感觉呀？
非常的奇妙。对，
小小生命啊。
嗯，
他在你怀里哭了吗？
如果他哭的话我们就会抱起来，不哭的话一般都是放下。
嗯，
然后要抱着去找他妈妈喂奶的时候也有
嗯，
这种时候。对，
哇，他软软的，你会有一点紧张吗？抱他的时候。
是有紧张，但是我觉得这个小朋友的爸爸更紧张，我毕竟还有经验，他爸爸他不太会抱，然后就好紧张。
是他们的第
嗯，
一个宝宝哈，
对，第一个宝宝。嗯，
哇，但是是一件好开心、好快乐的事情啊！
是，
他们母子也都很平安啊，
对，很平安，非常好。嗯，
太好太好了，哇，近期有的你忙了，如果常常去看他的话，就会很忙
我回来之后，后来月嫂来了，她就不让我去了。
啊。啊，是是是，
坐
有
月
更。
子我也少去吧，我就想我因为
对对
去
对，
教会要见很多人，最近病毒也挺多的，不要去了。
啊，也是也是，
嗯，
有月嫂帮助他，就有专业人士做专职的工作哈，可以照顾好母亲跟婴孩儿，
嗯，
嗯，然后好开心啊！其实每一天都有新生的婴孩降生在这个世界上面，
嗯。
也不知道是多了很多很多快乐的人，还是会将来多出来很多很多烦恼的人，嗯。这个新手爸妈，他们也是一开始开心哈，但是我敢保证，他们很快就会有很多的烦烦扰扰，但这就是人生吧，
痛并快乐着。
这是人生，确实，这是挺可爱的经历，我们听着也都是挺为他们开心的，生命能够降生是一件很祝福的事情，你看到这样。一对小夫妻，然后他们有了自己的婴孩，建立开始有一个三口之家了，你会羡慕吗？
说实话，我都有点
嗯，
害怕了。
为什么？为什么呢？
之前我是很想有自己的家庭，我也想有自己的孩子，哇！但是那天看到，可能害怕的点是觉得哇，好麻烦，真的。就是生下来之后，当然如果是只是照顾小婴儿，我觉得还好。他出院的时候，不同的护士、医生来交代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哇，那些交代就让我头大，而且特别他们都在说英文，我就想，如果我刚生完孩子还要听这么多英文，哇，真的是，孩子出生几天后要做什么做什么，要给孩子注册，然后几天后要做什么检查，要怎么怎么样，我想听着头都大了，可能大家就是这个吧，就是其他的感受还是挺好的，嗯。
你会好好的为自己祷告，希望自己快快的能有个家庭吗？
嗯，说实话，这方面的祷告我没有做的很多，哎，就是，
你还蛮享受单身状态的，现在。
大部分时间是享受的，然后当有一些事情需要找人商量，或者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那个时候会觉得哇，如果要有另一半跟我一起商量就好了，这种感受，对。但是大部分还是觉得，一个人也挺好的。
是哈，大部分的时候一个人挺好的。我现
嗯
在身边也越来越多觉得一个人挺好的、很可爱的姊妹们啊，越来越多。嗯，所以今天聊聊关于单身的这些感受，我其实有羡慕的程度在的。我觉得一个人有一个人挺自由的地方，嗯， 就像你刚才形容，你见到一个小家庭迎接一个新的婴孩的时候，会多出很多很多要做的事情，清单骤然增多，长长的一个清单，而且会不断的往上叠加。
对呀，我都觉得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事情已经够多了，再加上另外一半，然后再要生小孩之后，但是那你看在这边的家庭，两个孩子、三个、四个孩子的都有，我想哇，他们的时间管理是怎么弄的？感觉挺佩服这些人的。
那肯定是有很多的精力没有办法像你单身这个时候比较全力都能够集中在去教会服饰上了，肯定是会有一些影响的。小家庭的服饰就会增多嘛，就是责任的着力点不一样了。像你现在就是一个人很享受这个自由，你有很多很多时光。我们在节目中都听你分享多少，你这团气的大姐大，你把你的生命中很多时光都放在了教会生活里面嘛，这真的是让我也蛮羡慕的。因为我也是有家庭的嘛，我跟我先生养育两个孩子，我就知道这过程中是要舍弃一些教会大家庭的服饰的，因为小家庭中的责任是及时性的需要，还是要满足，就是有些矛盾在。但你一个人嘛，你就不需要做这些取舍呀，你就可以全力以赴，也是让我很羡慕的。
哇，这么说的话，感觉要好好珍惜自己的单身时光。
真的要珍惜啊，就是这个是一种很好的资源，就是你的生命时光可以自由决定，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相对啊，没有家庭的拖累的时候，是件很蒙福的时光，就好好珍惜是对的。
但是其实我也内心有一个非常大的恐惧，就是我也在想，我这个单身要持续多久？因为我想我以后还是要回到中国去宣教。那虽然中国我很熟悉，是我的祖国，但是真正踏到宣教工厂的时候，我还是挺担心自己到时候是一个人的。我当然内心是希望可以是作为一个家庭，然后去宣教。这样来说，对我好像我的恐惧就会减少一点点。
那你最恐惧的是什么方面呢？
好像就是怕一个人吧，一个人面对这些未知，一个人要做很多事情。感觉如果我身边有一个人跟我一起做，可能这种恐惧、这种担心，就会减少一点。
两个人肯定是会减少很多，因为主耶稣差派门徒出去都是两个两个一起。
对呀，但是我有时候想，如果是两个姐妹一起，有一个团队，那跟作为一个家庭出去这样一个团队的话，可能也没有什么区别，是吧？
我认为在同伴这个属灵的职分上面，我觉得是没有区别的，一定在属灵上得同心。
哦，好像我其实内心还是想作为一个家庭这样出去。
那你会觉得家庭带给你的那种安全感是什么方面的呢？
可能如果是结婚了的话，作为家庭出去，那遇到什么问题啊、争执啊，或者大家意见不一样的地方，你知道，你作为一个家庭，我们是在婚约的约束里边。我们以神为中心，那我们这个小家庭是牢不可破的。但是呢，如果是作为一个团队这样出去的话，比如有别的弟兄姐妹一起，那无论是作为机构的一起，或者是教会的一起，我还是觉得，虽然大家都是基督徒，也知道一些原则，但是不是那么坚不可摧的。就是如果发生一些争执，或者是一些意见不统一，那这个团队还是可能是会破裂的。因为我也听说过一些宣教士就是离开工厂，因为一些人事方面的问题，反而离开工厂。对。
可以说每件事情都是有利有弊吧。比如你刚才说的家庭，因为有婚约，所以两个人肯定会一起做决定，家庭是不会因为一些分歧造成破裂，似乎这好像对你将来的宣教事工是一个助力来的，甚至于是某种保证来的，能减少你的担忧。但实际上，我给你个新的角度，也许能帮你减点压，就是婚约它确实是非常重要的盟约， 所以一旦进入婚姻啊，你不可以放弃婚姻的。这个是我们对誓约的彼此的忠诚，一个誓言。所以，如果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不喜欢那个宣教的地方了，那婚姻还保住了，宣教工厂可能就要变了。
所以我就想，如果在单身的时候已经确定了你的宣教工厂，那进入婚姻就要非常非常的谨慎。我觉得那我的原则就是，起码这个人是不仅是基督徒了，那我们的意向是一样的，都要进入这个工厂，那我才能愿意说往下一步走。否则的话，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进入这个婚约。毕竟是我在我单身的时候，神给我去这个宣教工厂的意向，所以如果要进入婚姻的话，那肯定是要有同样的意向，不会说不一样的意向进入这个婚姻，那这个问题就大了。所以这个选择对我来说的话，我是很明确的，我知道是怎么样去做这个选择。对，
那这样就好。可是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要好好祷告等候了，因为这真的是要神差给你的一个人才行。就相当于神差派了另一个宣教士和你相遇，因为你们对宣教意向相同，那就是他也有做宣教士的心智，这样的配偶才可以组建家庭。
不仅是要有这样的心智，而是要同样的方向。
连宣教工厂都得一样。
对对，这个是我的。
如此特派专员哈，那一定是要神特派来给你的，好好祷告吧。
要不然就没必要了，你知道吗？
要不然就一个人去了吗？
对对，我觉得要不然就没必要了，真的是。
可以可以，那我就明白了，那就好好的等候。这真的得等候，这样一个特指的、特殊的一个人，那肯定是要神大大的成就才有可能发生。你自己找，估计万里难寻了。
求神保守我的心。
我觉得在等候过程中，也求圣灵可以安慰你，让你减少一些恐惧感吧。我想，正常情况下，作为一个单身女子，要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对一个比较陌生的文化群体去宣教，又是一个人前往，有恐惧是很正常的。从生活层面、文化层面，包括你疲惫的时候，一些很现实的，比如说你生病了，需要有个人给你做壶热水。你可能都比较难。如果你是半夜胃痛了，你需要这个热水，这些很实际的生活需要也是有的。你肯定要祷告，但是我想，不知道神会怎样预备你在未来去宣教工厂的时候，这条路上的同伴啊。我是期待神可以至少为你预备一个同伴的，也许不一定是个配偶，因为那真的对我来讲都是神迹一般的出现。因为他指向性太强了，但我至少祈求上帝能为你预备一个同行的同伴，或许与你一起从同一个城市出发，也或许是在宣教工厂的当地能预备你去到那里遇见的同伴。会的，我相信神会预备的。
是的，
神差你去的地方绝对不会让你孤单前行的，这个我觉得是灵里非常确定的事情，也应该是神给你的印证。我就从没听说有一个人完全的孤单前行的，没有的，神不会这样的去差派一个人完完全全一直孤单是不可能的，可能最多就是某一小段时间，你看似是一个人，但是应该很快就会有同伴出现的。
其实这也算是我另外一个挣扎，也不叫挣扎吧，就是另外一个我觉得在等候的神的一个作为的点，就是当然从我们北美教会角度出发，我们派宣教士出去，其实这些宣教士应该是我听过大部分或者几乎所有的都是通过机构派遣出去，然后哪怕是你一个教会派遣出去，大家都会觉得哦，教会的资源太少了。然后你跟着机构出去，机构在当地可能有很多的资源，你遇到危险他们也可以帮你，你遇到困难他们也可以帮你。但是我就想，真的一定要跟着机构出去吗？这是我现在的一个疑惑吧。 当时神呼召我的时候，我就想到，哦，好，我要跟我以前的辅导他们那一对夫妻一样，被哪个哪个机构差遣出去走这样的路。但是那个时候，神也给我一个清晰的指示，就是他让我不要看以前的这些人的经验，他要带我走一条新的路。这是当时他给我的一个感动，但是我至今也不知道这个新的路是什么。所以我心里也有一点点的想，真的要跟着这些机构吗？几乎所有在这边的人跟我聊这些事情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哦，就是要跟着机构，好像先就是要应该这么做。可是圣经上也没有说我们一定要跟着某个机构又怎么样？我甚至读很多我们在中国三四十年代、四五十年代的在沿海地区的一些基督徒，他们就是凭着感动。觉得对西部有负担，然后他们就上路了，也没有人差遣他们，他们就可能一个家庭或者一个人、两个人就这样边走边传，那他们也没有去差遣的，也没有人给他们奉献或者怎么样。当然，我不是全面否定我们的被机构差遣的，确实被机构差遣，那大后方你有一些资源的支持，你也有弟兄姐妹的祷告，可是这就是我现在比较。摇摆的一个点吧，也是我没有很积极的去寻找一些机构的原因。我还是想等等看神对我的带领是什么。我觉得也不是一眼就看到这个未来的方向方式，而是神这样一步一步的带领我，那我走到哪一步就算哪一步吧。现在是这样，
那就是纯粹的信心的功课了。你刚才说的这个呢，从我的认识上来讲，其实我也认为是有优点和缺点的。因为我认识一个牧师，他是被差派到一个地方去做那种关怀牧者，整个那一片区域有三四个省，所有那里的牧者都非常缺乏，所以他呢算是宣教士，又不全是宣教士，因为他是去那里做牧养的工作，就帮着众教会去帮忙的。但是因为他所在的城市的教会呢，把他拆过去的，所谓的拆派就是要付薪水，其实这背后是有经济的原因的，供应金钱使他没有后顾之忧嘛。然后他回来复职报告，每年都要回来，因为他既然领了薪水。得到了这些资助，就要回到差派他的教会去做述职报告。他有一年回来做完述职报告呢，就来跟我们聊天儿。我就从他聊天当中呢，哎，突然听闻他辞去了教会差派的这个职责，我都挺惊讶的。我说你做得好好的，为什么辞去了这么一个职分呢？成了一个自由牧师，不领薪水的去帮忙那些教会的。该做的一些事儿，他还在做，只是他不再受差会的薪水了，不是受薪的牧师了，成为了一个靠信心走路的人。他说他自己是有上顿没下顿的人，真正成了一种宣教士的生活。他跟我讲，他说的非常的温柔，但其实我能听出他做这个决定的背后的原因。他说，在他受薪差派。去做施工的那几年，他经常都必须回来要做述职报告，就是要说他有些什么成就，做了些什么事儿，有些完成了什么施工，然后明年的计划又是什么，要做一堆的报告总结。但是因为他所去的地方啊，人流动太大了，那几个省当中呢，所有国语的教会的会众。都有一个倾向，就是他们是临时工，然后流动性就很强，所以教会的人口流动就是非常大的了，就是很难说你栽培一个人，然后这个人就进教会，所以就没有什么增长率，所以他几年下来，他工作报告就显得好像没有果效，他所报告的内容也经年累月都是类似的，需要带导的也是类似的，没有什么新事。但是他自己知道，他服侍的人可是一波又一波，换了很多很多呀。可是从报告上面、人数上面，他也不可能把每一个故事都写下来呀，就看着好像没有什么果效。也因此呢，是否在 支付他的薪水，再差派他去，引起了他原来母会的一些分歧，带来了一
嗯。
些分歧。他就决定说，为了教会合一，也不要给教会弟兄姊妹负担，因为他们会认为，所谓分歧也是觉得这一笔宣教的资金可以用在更有需要的地方，就是每个人的看见就开始不一样了。宣教资金该怎么分配呢？他的母会就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了，所以他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主动的辞去了被差派出去的这么一个职分，成为了一个自由的服侍的工厂里的一个自由人。他的太太也很支持他，夫妻两个人就一起做了这个决定。
嗯嗯。
他就说，未来每一走一步路就交给神吧。但他就是有那个感动，还是想服侍那一群他已经很熟悉的一些群体。他也很明白他们的流动性，他们家庭的挣扎呀，生命里的挣扎呀，所以他还是决定在那里。这2年我没有见到他，但是这是2年前我听他的分享，带给我很多的感动。他真的是，他说他没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就是服侍完一拨人，又走一拨人，他又继续去服侍一拨人。他为了做这件事情吧，他应该是也丢了他自己的薪水了，但是他还是回去做了。他的言谈举止当中，我就看到一个真正的宣教士的生命。他很热爱那些人的灵魂，可以懂得适当的时候就让自己走纯粹的信心的路。所以你说一个人出去还是被差派出去呢？各有利弊吧。如果你有后面的像一个托底的教会或者机构这样，差派出去的人呢，不用太担心资金的问题，可以好好专心的去开展事工，但势必也会带来一些行政的问题。但若是一个人出去，你就不知道下顿饭在哪儿，你也不知道下个地方住在哪儿，很像当年主耶稣差派门徒出去。我还记得他说，啥也别带，有人要接待你们，你们的平安就留给那家，如果那家人不接待你们，那你就跺跺泥土，把你们的平安再带走。当年门徒差派出去的时候，是被主耶稣差派的。在差派之前，他们是被装备了的，因为耶稣把他们叫过来，赐给他们权柄和医治的能力，差他们出去。所以，被圣灵差出去的属神的小孩儿，绝对不用忧愁事工的果效，因为神的能力会一路相随。可能会吃苦，但一定有神的保守和能力相随，这就是不同吧。
所以我们最终其实是对神负责，不是对人负责。
是
对，
的。
我想其实听了这些，我还是没有答案。
确实也没有答案，我也没有答案，
对，我觉得最终的答案还是在神的手里。当然，多听听大家的这种各样的见证啊、见闻。对我也有一些帮助吧，对，
其实归根结底，我想有一天你要被圣灵差出去，去到神让你去的地方，去按着神的指示去选择你的每一个决定的时候，就是真实的去经历耶稣同在的日子了。就无论你怎样选，虽然我没有一些标准答案，我也不知道真正的宣教士应该从哪一个做起点，可是我自己去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总知道那其实是圣灵行传，就是无论你往哪里去，神的灵总是和你在一起，这就可以了，这就是最终的答案了。其实这也是我们的终点，不是吗？我们人生怎么走，可能没有一个标答，但是终局我们是知道的呀。
所以无论是单身出去，还是跟着家庭出去，无论是被机构差遣，还是自己这样出去，其实都把我们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因为人总是靠不住的。
这样说会不会得罪人？但确实啊，因为人跟人之间太复杂了。你就是你说的单身，你会有一些恐惧吗？会有一些担心吗？这些也是很正常的。我想也是操练交托吧。因为单身的时候有拥有自由，但他也确实有这些另外的一些功课要学。因为确实也面临着你独自一个人的软弱嘛。你会有觉得单身有很孤单的时候吗？
会的。
那咋办呢？
我觉得孤单的时候，也没有说要 去逃离这种孤单吧。我现在学着是，就是让自己去经历这种孤单，也不需要去逃离，因为孤单太常态了。我之前还听到一句话，就是说我们感到孤单不是因为我们是单身，而是因为我们是人，反正是人都会孤单。
怎么说的这么好啊？至理名言啊！真的，有时候在婚姻里的单身状态更孤单，在属灵里的单身状态也很孤单啊！你看似跟一群信主的弟兄姊妹，但确实没有一个人懂你啊。
哎 所以每次说哦，那就来到耶稣的面前。可有时候我们也不是总能感受到耶稣的同在。当然了，我们就说感受跟事实不是一样的。那我们要知道耶稣是跟我们同在的，但是我们孤单的感受也并不是错误的，也并不需要去逃离它吧。
它是一种感受，一个很真实的状态，但是在这种很有点孤单的状态中，能够靠着主度过去，确实是一种操练。因为我觉得孤单的滋味很不好受，我是很害怕，很害怕的。
对，所以我有时候特别孤单的时候，尤其是遇到一些问题，特别想找人去讨论的时候，我现在就训练着自己，hold 住自己，不要拿起电话去打电话，或者是拿起微信来去找人，我就让自己现在这样待一段时间，慢慢的操练自己。
是，真的是一种操练。无论我们生命中遇见的什么样子的功课，其实背后最美好的心意就是神想让我们在各样经历中去操练敬虔嘛，就是怎么能信靠他再多一点儿啊。尽管每个人的路径不一样，就像你说，今天咱们聊的这个也真的是没有标准的路径，不知道哪条路是最好的，因为每个人不同，每个工厂的需要也不同。但是上帝知道，我相信神为你预备的，他给你的指示一定是为你量身定做好的。
那我就慢慢等待，耐心等待吧。
包括你单身的时候，这些孤单的时刻，他一定最清楚。
是
所
的，
以有时候我在想。天上的老爸是真的什么都知道，就回归到这个原点，还是可以得一些安慰了。
对的，对的。今天聊了这么多，其实也没有什么答案，就是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纠结吧。我相信，其实听众朋友中间也有很多这样纠结的状态吧。昨天还看到一句话，就是不是我们所有的问题都需要有答案的。那希望我们的一点点分享能够陪伴你，也给你带来安慰。
没有答案是常态，这就是人生嘛。
是的。
对，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中，可以坦然度过每一天。这个是我对蓝莓的祝福，而且我希望在最日常的日子里，在有没有答案的纠结里，你依然是可以特别特别喜乐的。能够享受你的每一天，预备好有一天，哇，听到你有一天能够好好的真的去宣教工厂，无论是一种什么状态去，我都会觉得是好哈利路亚的事情。好，那纠结就纠结吧，没事的，这是常态。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谢谢蓝莓的分享。
谢谢莫言姐听我唠嗑，
那我们下次再见喽。
拜拜。
世界太吵，真相太远，灵魂却从未缺席。在声音里，我们不只是聆听，而是在每个提问中触摸与神的连接，还有我们自己是否还在场。当永恒不再只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在每一次选择里，每一段对话中，你会发现信仰不是逃避，而是回应。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在场证明。
Hello，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Wendy。谢谢，我今天想跟你讨论一个话题。前几天的时候，我跟我的妹妹聊天，我妹妹你知道她现在是大学生嘛？然后我们在聊到年轻人的婚恋观的时候呢，她居然跟我讲说，姐姐，我觉得谈恋爱一点意思都没有，而且我也不想结婚。 现在的独立女性呢，就应该专心的搞钱，然后要把自己的生活活好，婚姻并不是很重要。我听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还挺惊讶的，我还问说，哎，这是你自己的想法吗？还是你们朋友都有这个想法？他说现在好多的女生，大家其实对于谈恋爱都不是很感兴趣，都会觉得说，哎，要怎么样的去提升自我呀，把时间和精力都花在自己身上。我就突然想到说，哎，现在年轻人的婚恋观好像是在有一场变革一样的，就跟以前我在成长过程当中所接受的婚恋观有点不太一样。
哎呦，我这深有同感。你的妹妹是95后吗？还是00后啊？
啊，00后，哎，刚刚大学生。
我只有两个妹妹，都是95后，其中有一个妹妹已经30多了。在我们山东的小城市嘛，山东又是非常传统的地方，但是他们俩人都不结婚，也不找对象，家里人都急死了。他的父母每次见到我都得说，啊，你得跟你妹妹说一下哈，这个事情哈。我就跟他们聊天，问就是大概是怎么个想法，他们就会说，我现在挺好的呀，上班工作，然后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吃喝不愁，现在一个人过着挺好的，没有什么问题啊，为什么一定要找一个人呢？其实这么说呢，我发自内心的是赞同的，因为我是结过婚的人，我是深知道婚姻里面是有多难的一条路要走，如果他能这样开开心心的过一辈子也是很好。
好的，你这个作为一个在婚姻里的人有这样的感悟，我也是很惊讶的。那因为你知道其实我也没有结婚嘛，所以我其实也可以共情到他们想要自己一个人生活比较简单清爽。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们父母那一代哦，他们当时的这种对婚姻的态度跟现在好像是蛮不一样的，他这种差异到底是怎么造成的？
嗯，我觉得应该是两个方面吧，就是外部因素跟内部因素。就外部因素就是大环境的一个变化，因为在咱父母的那一代，它是一个经济情况越来越好的一个状态，就是大家对未来都是有希望的。人在有希望的时候，他的各方面对自己的期待，对家庭的安全感和家庭的建造的需求感会增强的，就会想要去多开枝散叶。但是国内现在是通缩嘛，经济情况不是很好的那种状态嘛，物价持续低迷，消费力也是非常低迷的，反映在社会的一个状况就是内卷啊，躺平啊，反映在消费观里边，它就是一个低欲望的消费，那反映在婚姻里边呢，它就是一个低欲望的生活，都没有七情六欲的这个欲望了。年轻人对自己本身未来都看不到希望的时候，我事业都没搞好，然后我自己是谁我都没搞清楚，在这种情况下还去处对象，处对象你得要钱啊，那自己赚那点钱够自己花的都难，还找对象不可能嘛。跟物质需求相反的就是他的精神需求是越来越高的，就是对精神的同频感，能不能聊得来，这个人能不能给我提供情绪价值，这个是很重要的。但是对我们父母那一辈，当时的思想也是比较同质化的，就看不出来有什么聊天上有什么太大的出入。但是对于当代年轻人来说，人跟人之间的精神层面的差距是越来越大的，所以我觉得各方面的条件一致的导向，就是促成了现在人他有一个低欲望的一个生活观、婚姻观，把自己顾好了已经很难了。
我都挺赞同的，我觉得几个点跟西西的刚刚的表述还是一致的。一个呢，就是现在社会的生存压力太大了，房价比较高，然后年轻人就业压力竞争很激烈，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讲，他可能就是把他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在职业发展当中、生存当中。谈恋爱、结婚，你需要花费的这种时间和精力，包括金钱都是很多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客观的困难。那很多人他可能就这种意愿就降低，或者是推迟他婚姻的一些计划。然后另外，现在有很多的情绪价值和社会的一些媒体的影响，大家其实可以从各个方面获取的这个满足，不一定是从婚姻当中获取的，对吧？我在消费上啊，我在各种的这种宠物经济上啊，然后我自己可以去美美的看个电影，做个美容，约朋友吃个饭，他其实不一定需要进入到婚姻才可以获取这样的陪伴，或者是情感上面的一个互通。那我还想到的一点呢，就是 可能也有一些年轻人，他可能目睹了说他父母的那个婚姻不是很幸福，感觉自己的父母好像在传统的这个婚姻模式里面经常有一些的争吵，或者是彼此之间没有很好的感情，那也让他们对婚姻产生了一定的恐惧，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婚姻好像一直在消耗，他们也会丧失这样的信心。对，所以我觉得总体上来讲，个体跟这个社会的发展，它其实是在寻找一种平衡。我们刚刚讨论呢，就是现代婚恋观的一些特点，包括它背后的成因。那因为我们都是基督徒嘛，在圣经当中，神是怎么来教导我们的，或者是神希望我们过一个什么样的婚姻生活？那所以我也想问问西西，你觉得婚姻当中跟圣经相关的教导有哪些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哦，那印象最深刻那肯定就是那个哥林多前书13章的那个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这个哦，不光是我看见人家婚礼上在用，我自己当时结婚的时候，我也把这段话呢印成了书签，当做伴手礼发给了所有的亲戚朋友，就传福音嘛。
嗯，
当时我还不知道，现在我知道了，其实这个人家保罗根本就没有讲婚姻，人家这个是用来讲教会的。但是几乎我没见过基督徒他结婚的时候不用这个的，都在用这个。就算是不用在伴手礼，可能牧师讲道或证婚的时候他也会讲这段话。
对的对的，
其实也没有太大问题，你用在结婚的时候其实也没有问题，因为虽然保罗在这边讲的是基督和教会嘛，但是婚姻就是基督和教会的关系的一种真实的体验，然后在这个关系里边它就是会有很多张力存在。
嗯，是刚刚西西讲的那个非常之传播广泛的对于爱的定义，那也反映出来其实大家对于这个婚姻里面最本质的这个部分，那应该就是彼此的这种爱情的美好是有一个很深刻的向往的。那我还想说，打开圣经的第一章，对吧？他在创造里面，神创造完天地，然后创造完亚当之后，就出现了第一对的这个夫妻。那所以这个婚姻本身其实是上帝所设立的。他当时说的话也是让人特别的向往，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其实在神主动设立的这个婚姻当中，我们能看得出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配合，是一种男女的结合，成为一体，是一个生命的联合。那所以其实在圣经当中关于婚姻，它其实像一种盟约一样的。现代婚姻当中，我觉得现在是更加偏向于商业化，两个人像战友一样的一起打怪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就跟圣经当中那个盟约的概念还是挺不一样的。
嗯，
婚姻当中其实对于一夫一妻他这个盟约呢，他其实还是一个终身盟约，好像是没有哪里讲到说诶，你这个盟约可以随时的解除，对吧？这个也我觉得也跟现在挺不一样的，因为现在大家觉得哎呀，如果我过不下去我是可以离婚的嘛，那而且现在的离婚也越来越简单随意，所以大家对于进入婚姻也没有说可能就期待是说我希望跟这个人一生一世，但是实际上也会发现现在的离婚率也挺高的。
对对对，刚才温迪讲到的创世纪亚当和夏娃的部分也让我想起了在创世纪的4:1里边那句新闻，有一日那人和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了，生了该隐。圣经的原文是希伯来文嘛，同房用的那个希伯来文是亚大，亚大有同房的意思，也有知道的意思。作为中国人，我们的语汇也是非常丰富的，我们可以理解同一个词它有不同的意思。那知道的意思，那跟同房的意思，它肯定就是一个非常深入的知道，因为同房是肢体间一个非常非常亲密的一个接触了。那这个亚大如果作为知道的意思，那肯定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紧密的结合的一种知道。这个词还用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用在我们知道神，
嗯，
神需要我们了解他的地方，也是用了亚大这一个同样的单词。就是神希望我们对他的了解也是如此的亲密，跟同房的关系一样的亲密。也就为什么温迪说是圣约的关系，因为 我们男女之间的结合，其实它就是体现出人跟神的一个盟约的一个关系。我们跟自己的妻子灵魂体有多亲密，我们跟神的关系也需要如此的亲密无间。这就是神对我们的要求，也是婚姻的一个本质的体现，神人关系的一个部分。
对，西西刚刚讲的这一点让我想到，在马太福音当中，耶稣他其实有讲到过这个点，也是类似的，就是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其实这种一体性，它不光是一个身体的联合，更多的它其实是你的生命，你的情感，你整个命运，你是全面，两个人是互相交融的，你是融合在一起的，那你才能成为一体嘛。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婚姻其实在里面是有神圣洁的属性的，所以我们对待婚姻的态度也应该是用一种圣洁的态度来去对待。那这个的确我觉得跟现代人看待婚姻的这个角度来讲还是有挺大的不一样的。
对，就是为什么在圣经里面基督徒他不能离婚，就像你跟神的关系一样，你能跟神分开吗？就不行吗？那所以婚姻关系，那这是一个盟约关系，这个圣约关系，你怎么可能随随便便的说离就离嘛，说分开就分开嘛？
对，就不能用一种随意的态度来去对待这个婚姻想要结束。因为我们在现实当中也看到说，其实基督徒里也是有离婚的，对吧？所以我也是想说，从一个比较完美的角度来讲，那其实我们都是认可你是不应该随意离婚的。但如果碰到一些很特殊的情况，这也应该是用一种非常谨慎的态度，在整个教会和牧者有过非常深入的这种沟通祷告，有共同的守望之后，可能会碰到一些比较极端的例子，比方说其实是有那种家暴的情况，或者是有一些比较恶劣伤害到人身的一些案例的时候，那这个就每个具体来看。但是整体上来讲，我们其实对待这个离婚是要非常慎重的，因为这的确是一个盟约性的结合，那它不是像你自己做一个决定。那我又想到一点，就是在圣经当中，其实关于夫妻之间还有一处经文，我们有时候也经常会讨论到，就是关于妻子跟丈夫之间的彼此的角色和责任。以弗所书里面讲到妻子对丈夫的顺服，对吧？就如同顺服主。然后后面也讲到丈夫要爱你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这段经文也经常是在姐妹和弟兄当中引起讨论特别多的一点，因为关于彼此的责任，你会发现大家的视角不一样，可能就你丈夫的责任做的没有到圣经所讲的，或者是妻子的顺服也没有做到说像圣经里面神所要求的。
这本身就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功课。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个其实跟现代的有点不一样。现代婚姻当中，大家彼此的那个角色之间和责任的这种分配，有的时候它并不是根据我是妻子还是我是丈夫，它有时候是根据说谁对这个家庭的贡献大，就听谁的。
经济权利啊，决定上层建筑啊。
对，就是它跟圣经所遵循的核心的价值观其实是有区别的。其实在圣经当中，它并没有给一个前提说你这个丈夫要做到多么的好，你这个妻子才要去顺服你的丈夫，也没有说你这个妻子要多么的顺服，你的丈夫才应该去爱你的妻子，对吧？它这个其实都是说基于你这个身份，它并不是一种权力的博弈。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圣经当中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提醒。
刚才温迪讲到的不能随意离婚这个事情，但是你同样啊，你也不能随意结婚呀，这个事情它是对等的。我结婚了之后，我才有意识到，就是其实婚姻对一个人的塑造人格还有你的各个方面的状态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可能比你决定从事哪一份职业对个人的影响还巨大，不单是对你的个体，还有对你的家庭，两个家庭的结合，还有你的下一代什么的，方方面面的都会影响。那就是得慎重一点啊，就是你不能随意的离婚，同样你也要慎重的结婚呀。这个人他是怎样，我觉得现代人的一个状态，他不是说他对婚姻很谨慎，他是把独身当成一种逃避婚姻的一种方式了。那婚姻很复杂嘛，需要攻克的点，需要磨合包容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那我就独身好了。再说在圣经里边，保罗也说过独身的恩赐不是谁都能有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 事情。那像独生的一些弟兄姊妹是不是会觉得，我不知道啊，独生的人会不会觉得我在独生里其实也是很符合神的旨意的，很受神祝福的，总比结婚离婚之后挑战更大一些吧。
对，西西他讲的这个现象，因为正好就发生在我的身上，所以我特别有感触。我觉得你前面讲的是很对的，独身这件事情现在在当代社会非信徒的这种群体当中，大家接纳度是越来越高的。像你刚刚讲，有一大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他想逃避或者不想进入到一种很复杂的关系当中。但他这个不结婚呢，我觉得跟保罗他独身的恩赐呢，其实还是有本质的不一样的。保罗当时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他愿意众人像他一样，他的一个目的呢是说，愿你们是无挂虑的，因为你结了婚，你是为了让你的丈夫喜悦嘛。你没有娶妻生子，那你的全部的身心是可以去想怎么让神喜悦，把你的侧重点、着力点是放在神国的里面，而不是放在你个体的身上。如果一个人他里面是有这样的使命感的，他愿意把他的时间和精力花在神国的施工上，并且他自己可以去应对一个人生活的很多的难处和孤独，那独身也是一种恩赐，那是适合你的。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也不要对婚姻有太多的忧虑，在主里面，我觉得神都有他美好的心意在你的身上。有一些人可能他在某一个阶段，他会有很强的渴望，说："哎，为什么神为我预备的那个人迟迟没有出现？我身边的弟兄姐妹都结婚了，那就好像剩下我一个人。"我之前有一段时间是有这种感受的，觉得说："哎，好像我哪里也不差啊，也不是没有意愿啊，但是好像就是没有碰到合适的人。"会有一种里面可能是对自己或者是对神的一种失望。但是后来当我没有把自己放入到婚姻的这种状态当中，其实我是比较自由的，我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小组当中或者是在教会当中，我会有更多的一些可以去做的事情啊。那跟结了婚之后，因为他的精力和时间很多的时候，你就是要分给你的家庭的，对，这个就是很难去面面俱到都顾及到的。我也是觉得说，如果你现在还是独身，你并没有碰到上帝给你预备的那个人，那我觉得我们就学习等待的功课，我们就秉持着上帝给我们在婚姻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盼望，我们时刻预备自己，然后等候，这样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哎呀，谢谢温迪的鼓励，真的是很温暖，而且是他现身说法自己当时的一个挣扎。但是我觉得真的，的确这是一个课题，而且是很多单身的弟兄姊妹，特别是大龄的姊妹，这个课题还是可以值得我们再细细详谈的。但是今天我们的时间不够了，我们下一期呢，可以再进一步的聊一聊。本期的节目就先到这里啦，谢谢大家的收听，下期见，
下期见。